奉主耶稣圣名来做见证。创世纪四十章跟四十一章里面家的弟兄刚才有谈到了，这是一个对称结构很严谨的一个编辑的方式。就它的用词刚才家的弟兄也说了，有关于讲解啦、做梦啦，这些都是一种故意的重复安排。我更详细的把它列出来，它的一些用词上的一些相同的。四十章第一节就谈到是九正跟善长的得罪这个字哈，那这个字是动词，那这个字也相同的是在三十九章里面，约瑟也说我只能够做这大罪大恶来得罪神，那个得罪那个字。那罪的话，那在同样的在第四十一章的话就有谈到这个九正说啊，我想起我的罪哈，那只是一个动词一个名词。那第四十章谈到是这个第二节谈到法老的恼怒，那在第十节的话，四十一章第十节也谈到法老的恼怒这个用词。那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做梦这个字，那做梦这个字它的动词它出现在四十章有出现两次，第五节跟第八节。那同样在四十一章的话，它在第一节第五节第十一节第十五节有出现四次。那刚才家的弟兄有说了，这刚好一种故意的一种对称，两个梦都是两个梦，一兴一败，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那一个是用三一个用七，三是三天，七是七年，都是指的时间，都是指时间。那四十章是透过两个人来讲述这样的一个梦境，四十一章呢只是透过法老重述两次把这个梦重新讲过两次，所以梦都被同样被提两次啊。再来，有关于纪念这个字啊，四十章里面，他约瑟求这个九正要纪念，那在第十四节，但是到了二十三节，九正就不纪念而忘了他。他说他纪念也出现两次，十四节跟二十三节。同样的纪念这个字在四十一章的第九节他就想起，那个想起是纪念纪念我的罪。同样的这个刚才家的弟兄有说了那个坑就是坚毅这个字，那第四十章的十五节跟四十一章的十四节这个故意用这两个字都是用坑坚毅这个字。那这个刚才家的弟兄有说了在三十七章里面这个字特别被强调五次，那同样的在以前落在他兄弟的这个杀害底下的时候他是先留在这个坑，那现在因为人家的一个误解误会被陷落在这个坚毅这个坑，那现在都是从这个坑里面再一次的被救拔出来。那刚才家的弟兄有说到那个讲解这个字讲解这个字它有动词跟名词，那都各出现七次了。最奇特的是说它整本圣经也只有出现在创世纪的第四十章跟四十一章，其他地方都不再出现了那这个字基本上意思就是说把它讲明讲清楚了讲解那我们中文有换作讲解专辑，有换作是圆解有时候动词跟名词它就没有分得很清楚不管怎么样它这一个字是特别用在这两 章里面。再来四十章的那个忘记啊，九正忘记约瑟的恩典啊，忘记对他的一个解梦。同样，这个忘记在第三十节里面哦，四十一章的第三十节里面，他也特别谈到说啊，整个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啊，那会忘记把这个七年的丰收也忘掉了。这个有他的故意性了哈，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谈哈。再来用吃啊，吃哈，第十七节跟第十九节有关于鸟来吃他这个头上的这个食物啊，那这样的连续讲两次。同样在第四十一章也一样啊，也谈到有关于这个吃的事情啊，相当多哈。啊，有关于那个七只牛啊，就吃了那七个肥牛，七个穗子就吃了那七个佳美的啊。同样再来谈到有一个恶啊，我们作恶这个恶，也就是说创世纪他很喜欢用美跟美善跟恶的一个对比性，其实在第四十章跟四十一章也有出现哈。那恶在四十章的第七节，他们啊有一个面带愁容，愁容那个就是面恶啊。那同样的，在第四十一章哦，那个七个丑陋的牛，那个丑陋原来就是恶的意思。同样的，美善也有啦哦，像在第四十章的十四节，你得到好处。好处那个是美了，美好，那跟这个美好又回撞的牛哦，啊，这个美好它也是同样有这样的出现。那同样的啊，神刚才家的弟兄有说了哈，神在第四十章出现一次，那四十一章哦，它就出现了这个八次啊。那刚才家的说了哈。约瑟出现讲七次，法老讲两次，这个有它的意义了哈。等一下我们再来说这个意思。整个文章我们可以真的很清楚的看到，四十章跟四十一章故意都用很类似的相同的用词来谈到他们之间的一个对比性。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有关于他对于律法上的一些解释了哈。我们先谈这些律法上的解释，我们再来谈整个两章里面他的文章的一个主要的文意的在哪里。就律法的解释上来看的话，约瑟有谈到说他是希伯来人，那是被拐来的。拐来这个字原来是偷了，被偷来的。这个以后呢，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六节跟申命记二十四章第七节都有谈到说偷人的拐，我们中文也把它翻作是拐骗了。那也就是说你把人偷走了，那这个是一个死罪。同样这个偷如果是偷财物或是偷牛羊，那照律法说的话，它只是罚四倍或到五倍。所以偷人跟偷财啊，它的严重性啊不一样啊，一个是死罪啊，一个只是罚啊，再罚四倍到五倍。这样的一个用词，其实跟以后有关于他的兄弟的一个刑罚上有关系了。律法既然说偷人就要死罪，那他的兄弟实际上照律法书来看的话，都是要被判死刑的。所以这个跟以后他们不得不也要下到埃及去啊是有关系的。他们虽然没有执行死刑，但是这个刑罚还是要临到他们身上，他们还是因着这个饥荒。而这个饥荒等一下我们就会谈哈，饥荒它的意义在哪里。刚才家里其实有说这个啊，第四十一章谈到的这个啊剃头刮脸 这就是把前身的毛发统统刮掉。那利未记里面出现的就是说这些大麻风的或是有罪的，那他们都在他们认为已经洁净了，就是他们的医治被得到医治了。那等到被医治的时候，那他们这些身体就视同是一个不洁的身体，那需要把全身的毛发刮除，也要换衣洗身。所以约瑟的这个从监狱里面出来，他等同是在监狱里面是被视同是有罪的。这个是故意来描写说约瑟，他认为是约瑟原来是有罪的，那既然是有罪之身从监狱里面出来，他就需要被刮这些毛发，换他的衣服，来表示他是离开了这个有罪的这个环境的那离弃了这一切的不洁。那这样的一个经文上的一个意思，很多人都说就照律法书上所说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不可以剃毛发的。那约瑟被剃毛发，好像说约瑟就服从了埃及的宗教习俗的问题，因为这个也跟以后约瑟娶了这个安城的祭司的女儿的问题，这个都有比较类似的一个观点啦。那我们要了解的是说，第四十一章这个地方的刮头剃头刮脸，就是刚才照我所说的在当时的埃及的宗教习俗，的确你要来面见法老，你绝对一定要洗身，一定要装扮整齐。就如同以后我们在以斯帖那个时候也有看到，以斯帖等他要面见这个巴比伦王的时候，他也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准备他的身体。所以这个在古代来讲，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风俗习惯，只是以后的律法书里面他特别给我们用到这个问题。他反而跟我们讲，如果我们不是犯罪的人，我们不需要去剃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毛发本来就是神所赐的，男人的胡须，女人的长发，这就是本来就代表神给我们的一个创造一个安排。那我们没有犯错，我们就不应该把我们的毛发把它剃掉。是只有当你我们是犯了错，沾染了不解，我们才被神视为是不解的时候，我们才要把这样的形象把它剪除掉，来代表我们是离弃那个不解，而重新的来蓄我们的头发或是我们的胡须。所以这是照律法书上给我们谈到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不剃毛发。而现在约瑟如果照法老的讲法，他认为是在监中，他是有罪的，他一定也是要同样的是要去洁净他的身体跟剃头剃发。好，所以这个怎么去解释这一段，实际上应该要注意前后文跟我们的律法书它的真正的意思是在哪里。再来我们再来看四十一章的55节，法老最后结束的时候有谈到一句话说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去做。这句话在七十四译本他翻译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跟约翰2章第5节在耶稣在迦拿行了一个神迹的时候，玛利亚特别也用了这一句话对当时的仆人说，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那个译文上来讲是很雷同的，也就是说玛利亚他说话的，他把耶稣说所要做的跟这里法老对这些这个老百姓说的约瑟是他所说的都要做。那把约瑟跟耶稣，实际上他有用一个很类似的一种语法来表达他们的关系。 这个也是以后我们很多的人都认为约瑟的经历实际上跟我们的主是很类似的。约瑟真的是一个先知啊，因为他既然能够解梦，就是能够把预先要发啊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他预先来讲明，不论对善长久正对法老，实际上他的话等同是一种预言，他有先知的功能。所以他所说的自己的所说的这个智慧聪明这个字啊，他谈到智慧，什么叫智慧聪明，就是能够事先看明神他的行事准则。这个智慧聪明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的出现，在出埃及记36章第1节特别记在会幕被建造的时候，有两个人比撒列跟亚和利伯，这两个人他们有他们的巧匠，那他特别说记载他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做圣所里面各样使用的工，这样的两个人是特别记载是有聪明有智慧的人。在申命记1章13节的时候，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他特别要立这个首领的一个条件的时候，特别谈到他们这个首领啊是需要有智慧跟聪明的。那这个首领他的被设立的目的，他是要来成为一个审判官，来分担约摩西他对于当时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啊纠纷的一个审判。透过这一些被设立为首领的，他们能够按着公义来维持这个公义，所以聪明智慧他也能够是按照神所定规的这一切律法典章，他们来维系这个公义。上面记得4章第6节也谈到说啊，当神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是能够来遵守律典章的话，就来证明你们是有智慧聪明的，你们有智慧聪明的，所以你们就能够来遵行律典章。实际上这个对我们现在也是一个啊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能够遵守亚威的律法典章的人，这样的人才被显明他是有聪明智慧的。反而是以后我们看到不论在诗篇在箴言里面，他谈到这个愚昧的人，愚昧的人就不知道神的律法典章，不会按照神的律法典章去实行。同样在申命记32章28节到29节，摩西最后的吩咐的时候也特别谈到说，他期盼这一些被神刑罚的这些以后的以色列民，他们能够透过神的刑罚，他们能够去知道神行事的准则。今天所遭遇的这一切绝对不是白白遭遇的，他们受到各样的苦难，受到各样的攻击，甚至被掳，这些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聪明智慧来明白亚威的律例典章，也没有明白亚威今天在他的周围所安排的各样的事情。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安排，就是我要回到我们整个第40章跟第41章的这个主题了。整个40章跟41章故意用这样的一个文章的安排，这样的安排他要带出的最后就是刚才加德弟兄有说一句说到的饥荒的问题。整个饥荒特别的用词特别被强调特别的多，比丰年还多。饥荒这个字在申命记28章48节有谈到，如果他们因为违背律法啊，那他们就被掳，被掳的过程中会有饥荒。甚至在申命记32章24节里面，摩西的预言歌里面也有谈到，如果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也一定会有饥荒来临到这个地方。饥荒这件事情对埃及跟迦南啊，一般的人他们去考据他们的地理历史 都很清楚，埃及有尼罗河，迦南固定每年有两次的雨水，所以这两地一般历史记载他们几乎很少有饥荒啊。但这里特别会谈到有竟然有七年的饥荒，那除非这是出于神的安排，所以他很明确的要跟我们透过这样东西来跟我们讲明，遇到这样的事情绝对是神故意的一个安排。而这样的安排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呢？就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七节里面也有谈到饥荒这个字，那他给我们谈到说是说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七节他有谈到说神要透过各样的启示让人家去知道所要遭遇的这些难题，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它。那约瑟能够知道这个难题，那么他知道怎么样去面对，那这就是耶利米第十八章第七节里面他有谈到，那对一个神的启示，如果你是神来一个审判的一个威胁已经临到了，那你应该赶快的是去悔改。这是耶利米对当时的王所说的，他应该要怎么样面临，既然有这个巴比伦王要临到了，那王就应该要赶快悔改，要赶快去面对如何去处理这样的一个威胁。那这个耶利米实际上他也有谈到，在第三十八章有谈到说，他对于王的启示是说，你应该要开门去迎接这个王啊，就巴比伦王，免得你被人家出卖。结果这个国王啊，西底家不愿意听，躲起来，最后就被人家出卖了，被人家抓住了。而照耶利米先知的预言是说，如果你今天愿意悔改，愿意出门开门来迎接这个敌军的话，这个你不会受到伤害。结果他不愿意听，他受到的反而是啊，不愿意按照先知的话去行，结果他就被杀死了。那我们要用这个东西来回到整个第四十章跟啊这里所说的神的这个安排，他的目的是希望透过这样的安排他来升高约瑟，但是升高约瑟的目的是来回应在第三十七章里面啊，当约瑟他梦见了他的那两个梦，那个梦要怎么去实现，他一直要到第四十一章这样的一个安排，他才能够有成就的机会。而成就的机会里面中间最后在第四十一章的第五十七节最后结束的时候特别强调饥荒的问题，饥荒不光只是埃及，它是整个当时的全地都是如此，也是说饥荒的目的不是只对付埃及人，它重要的是要来对付约瑟的兄弟。唯有这样的事情，约瑟的兄弟他们才会来到埃及，才会来面对约瑟而来讲出他们的一个悔改的过程。所以这个饥荒的安排是一个审判，的确是一个审判。那目的呢，是为了保存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他们有机会可以去悔改。如果没有这个饥荒，他的十个兄弟永远没有机会可以下到埃及来对约瑟来悔改。所以这个是一个神的一个特别的安排。全地能够得以存活，实际上这个也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不断的要跟人强调的主题，神特选的一个族类，这些特选的族类神给他管教，因着这样的管教而就能够让其他的这些被造者他们也因着这样受到益处。全地的能够存活是因为以色列民他们需要 有被悔改转向神的机会，那田地就因着这样得到益处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被神所拣选的这个族类跟其他的被造之物之间的关系，在保罗的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其实都已经跟我们谈过了。他有很清楚的跟我们谈到被造、这一切被造之物、都在等候在叹息的啊，属于神的子民，他们能够得以完全。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一个来到埃及，这个是神故意的安排。那只有当这样以色列民他们被保存下来，埃及人也因着这样他们得以有粮可以吃。有关于约瑟的这件他的一个问题，他谈到这个他所处的环境的中间，深深的感觉到实际上约瑟这个人啊，他的命名有他的意义。他谈到他的遗忘，实际上这个遗忘真的是有一个反面词的意思，也就是当每一次他叫他的儿子马拉西的时候，他的儿子的意思就是忘了。他一说忘，越叫他的儿子说忘了忘了，实际上就是越加的提醒他自己今天他所面临到这一些的苦难，以及被神把他拯救，这实际上是神的一个旨意。实际上他也不断的来跟我们谈到的是约瑟这个人真的是富贵不能淫啊，贫贱不能移啊。他不论是在贫苦难，他没有改变他的信心，没有改变他怎么样的形式。同样当他被高升，他也不断的透过他儿子的名字，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所以42章以后，好，我们就可以看到约瑟他更加的来记载，他明白今天他被卖来到埃及甚至被生，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一个安排。所以他最后他会命了一个他的儿子，第二个儿子叫做以法莲，就是昌盛。昌盛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结果子，会结果子。他认为神让他在受难受苦的地方会结果子，这样的讲法实际上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有同样的一个用词。当神在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跟第七节对挪亚说以后你的后裔也是会结果子的，在十七章第六节对亚伯拉罕他也是这样的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也会结果子啊，就是说他会还多。那第十七章的二十节神也一样应许以实玛利的后裔也是会还多的，也会结果子的。那在这个以撒当他跟被人家逼迫一直跑一起逃脱，在这个亚比米勒的手上，等到他迁移到最后一个地点的时候他定居下来的时候，他也是说神一定会让他在那个地方结果子那第三十五章里面神也对雅各说他要结果子，在三十五章第十一节他的后裔也要还多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子，实际上约瑟最后他自己也认为他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众多的后裔他的后裔不光只是这两个，因为我们也知道以后从这两个人就成为以色列的两大支派，也是相当人数相当多的两大支派。那结果是这个用词，实际上在创世纪的用完之后呢，马上接下来就是出埃及记。实际上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七节里面谈到以色列人他们就在埃及地里面结果子，他们就非常的昌盛，以至于埃及地的人就认为说他们会多过他们埃及人这个有它的一个含义存在 圣经里面在律法书里面特别在利未记第26章第9节，他特别有谈到说，如果今天以色列民是守约的民，是遵守亚威一切律法典章的，神一定会让他们结果子。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应许啊，神会让他们结果子，也就是他们会很繁盛啊。所以整个约瑟的这个命名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人，他真的是按照神的旨意来遵行，而他的一切的预备也真的是为了他的族类，就是被拣选的这个族类，他们得以有存活，得以有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得到保守，得到还原，也来应验，来成就神所说出来的一切的话语。所以整个40章跟41章这样的一个安排啊，文章上的一个安排，它就是给我们很凸显来看出来。整个从37章约瑟的出现，它对比的是那一个以扫啊离开迦南地的这个以扫，他的还多是因为他贪了这个世界。那带有在39章，他要对比的是他的兄弟啊，犹大跟迦南人的一个混浊啊，跟他的混合啊，犯了这个很多的啊罪的问题，而他确实能够在外邦地，他能够坚守亚伯的律法典章，照着神的规定，他能够凭着信心面对各样的考验啊，不论是苦难的考验或是这个淫乱的这个考验，他都能够通得过。40章同样的跟41章也谈到，约瑟提到这个对九正的话语，九正竟然把他忘了，而且让他忘了2年，他持续的在这个监的里面待了2年，到41章才有被提升的时候，他并不因为再多被多关2年，他就对神失去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约瑟被抓出来之后，他所说的话语里面7次，第一次啊，刚才加德提又说了，解梦不是出于神吗？那是对于这个九正跟善长所说的话。但是他又被关2年之后，他出来说的第一句话，在41章16节，我们中文把他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就希伯来文的意思，他是说，除非神以平安来回答法老，他没有谈到我了，他不是谈到我的问题，而是神。一个被监狱出来的人，第一句话是谈到神的问题。那个不在乎我那个字是我们中文把它加上去的，也是很多的英文译本里面把它加上去的，就希伯来文里面跟74译本都没有这句话啊，他都直接的意思说，除非是神以平安来回答法老。所以他很清楚的了解，在监狱的再多2年，他还是没有放弃神，他还是以神为他一切的中心点。25节到36节，他的讲话谈到3次，神要把所做的事解说给法老，那个指示原来是解说了。那28节说，神要把所做的事显明给法老。32节又说，神已经命定这样的事情，并且神必速速的成就。连续讲3次的神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因为他深深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对神没有改变他的信念。而且他不光解梦，真正的不光他的聪明智慧不是在乎他的解梦的问题，而是从他第33节以后到36节，这个跟梦没有关系，而是他真正的智慧是 他知道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刑法临到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安排，怎么样去面对，怎样实际的去防范这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整章里面，我们可以更加的清楚一个遵守神律法典章的人，他对神的话绝对是不改变的，他对神的信念啊不会动摇。不论是处在富贵，处在贫贱，啊，就像保罗向我们所见证的，他知道如何去处逆境，如何去处这个顺境，啊，如何处在一个贫穷时候，也如何去存在一个凡事都顺利的时候。真的是约瑟，真的是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这就正如是保罗自己所见证的一样。那约瑟实际上他也是等同一个先知，他已经事先预言了，这样的预言不光只是预言有关于这个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即使他也谈到说他要在神在受苦之地要结果，实际上也谈到以后预言他的啊，以后以色列民要在埃及地要在这个受苦之地来结果。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二章里面，以色列人啊，因着法老王的改变，而他们就在埃及地真的是受苦。反而是说，圣经记载说，他们越受苦，他们就越会生育，越繁殖更多。那正如约瑟他在命名的过程中，他也是预言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整个我们再一次的来感谢赞美神，神透过这样的事情不断的要来教导我们一个遵守神律法典章的人。神不吝啬把他的话向我们启示，神也不吝啬让我们有真正的聪明智慧来面临我们所处的这样的环境啊，这是神真的是要恩待对他所约的人啊的一个恩赐啊。以上这样的一个见证，归荣耀给神，阿门。Amen。